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三十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4章的第二部分，就是29到67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1到28节啊，我们听到看到上主的仆人亚巴郎啊，为了和自己的儿子娶妻，所以派遣自己的仆人厄里戈兹尔到美索不达尼亚自己的老家去找一位少女，希望她能够成为伊撒格的妻子。那么他的仆人呢，就来到了美索不达尼亚啊，遇见了天主所准备的新娘黎贝加。这个女孩子呢很有爱心啊，热情大方，所以呢他的仆人呢就给了黎贝加金鼻环和金手镯。然后呢这位仆人呢还想啊进一步和他的家人交谈沟通，希望得到他的家人同意。那么他的家人是否同意呢？或者说黎贝加能否顺利成为伊撒格的新娘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啊第二部分，就是第29到67节。我邀请你打开圣经啊，我们一起来学习第37页、38、39页，我们一起来看。然后呢我们看第28节啊，这个少女呢就跑回家了，然后呢报告给自己母亲家中的人啊。为什么母亲家中的人呢？可能他父亲啊就是他的爷爷啊，可能已经年老，然后呢他哥哥拉班啊可能在家里面啊主持家里面的一些事务。所以那首先呢他的哥哥拉班啊，这个看到这个自己的妹妹手上的金手镯啊，鼻上的金鼻环，喜出望外啊，可以说见钱眼开。然后呢很想了解，很想认识这位贵人，因为这实在是一位啊上主所祝福的人。那他就赶快跑到那个水泉旁，要啊接待这位，迎接他到自己的家。那么读到这里呢啊，我们看到拉班啊一种世俗的心。那当然了，天主也会啊用一些啊金银啊财富啊平安啊奇迹来吸引一些人啊到自己的身旁，但是这只是个过程，那最终目的希望能够认识这位送礼物的主人。然后这个拉班呢就说了一句话啊，你实在是啊上主受祝福的人，请来吧，我已经啊为你预备了房屋、骆驼等等等等。为什么在郊外呢？赶快来，赶快来。所以呢在第32节、33节呢，拉班做了四件事情啊，你可以记下来。第一就是卸下骆驼，第二喂上草料，第三用水啊和自己的这个仆人和同行的人洗脚，第四啊摆上啊晚饭。为什么卸下骆驼呢？因为拉班希望他能够住下来啊，多留点礼物啊，然后呢能够啊这个享受我的接待啊，我的晚餐对我有好感。那他这种接待呢带着一种啊自私心啊，带着一种做给人看的事，就好像法利赛人和经师的一样。因此耶稣说呀，你们的义德要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就是马窦福音第5章啊24节。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接待人爱人，应该从啊心里做啊，不求回报的做，怀着对侍奉主的心来做。然后呢摆上饭了啊，本来啊长途跋涉之后啊应该很饿啊，很想吃一顿美饭啊美餐，可是呢这位仆人他说呀，我不能吃啊，我不能吃，因为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啊，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讲明啊。你看这是一位啊忠心的仆人，何时何处啊都记得自己的使命啊，自己的目的。然后呢这位仆人呢就在34节啊到49节很长的篇幅啊描述啊记述了自己的经历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这个见证当中呢，见证了天主的作为，天主的奇妙，或者说天主的祝福。那么我们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十个重点，就是它和1到28呢是啊重复的哈，但是有几个重点啊，突出了几个重点， 比如说啊，十个啊，你可以记下来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三十五节啊，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说什么呢？他说呀，就强调了自己仆人的富有啊，十分的富有，可以说用现代话就是亿万富翁。天主啊，实在啊，祝福了，厚厚的祝福了我的主人亚巴郎，用很多牛羊仆婢啊，很多骆驼。那么一方面强调上的祝福，另一方面也强调啊，你将来你要这个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妹妹啊所嫁的这个人家呢是非常富有的，绝对不会啊吃亏的。然后呢第二个啊重点呢就是他的儿子啊，就是我主人的儿子伊萨格，虽然这个亚巴郎很富有，但是呢这所有的财产都要给他的儿子。那今天呢我来找你家女儿啊，来到你家就是让你的女儿你的妹妹嫁给这个继承产业的儿子啊，伊萨格。所以那将来你的妹妹你的女儿一定是享受啊荣华富贵的。这第二个重点啊，强调这个财产要给伊萨格。然后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我的主人非常注视啊，注重这件事情，因此呢让我发誓啊，让我发誓向天主发誓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啊随意的来选妻的。并且呢这个第四个重点呢，就是从我的本族本家啊富家来娶一个妻子。因此你这一强调什么呢？强调将来你的女儿所嫁到这一方呢都是一家人，那亲上加亲，所以呢在这儿绝不会受罪受苦受欺负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重点啊。第四个重点，那第五个重点呢就在这描述当中叙述的是上主的带领。比如说我们看第四十节四十一节啊，是上主带领，是上主同在让我来到这里。那第五个重点呢强调什么呢？就是第四十一节啊，万一这个女孩子不来怎么办？这和第八节是有一点不同的。在第八节就是亚巴郎和他仆人对话的时候呢，就说万一这女孩子不来怎么办。那在这里呢就提到什么呢？说若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我们看第四十一节啊，这是强调一种责任啊。在第八节是讲女孩子的责任，那现在呢责任女孩子来不来啊，就是拉班的责任，就是他父母的责任了。好，那第七个重点呢就是个人的见证啊。他个人呢就求了两个标记啊，就是一方面这个少女呢给我水喝啊，也给这个骆驼喝，如果这两个标记达到的话就是上主所预备的妻子。那天主真的就这样奇妙安排了啊，奇妙安排了，这个黎贝加真的这样做了。那第八个重点呢就强调了天主的奇妙，恩典的奇妙。第八节啊，就是第八点，就是四十五节说我在心中，话还没说完，我在心中啊，就这样想了想，黎贝加出现了。这和第前面的第十二节是不同的。第十二节呢是我说出来的，这里是我心里想的，所以更体现了天主奇妙的安排。然后说着想着想着，黎贝加就出现了。这位啊非常美丽善良的女孩子黎贝加就出现了。所以在第九个重点就是肯定了黎贝加的善良和爱心，就是46啊47节。然后呢第47节呢又肯定一个重点，就是第十个重点呢就强调这个家族的高贵和良好的教育。你看第47节啊和23、24节是有些不同的。在第23、24节啊是先给了这个黎贝加啊金手镯和金臂环，然后才问他是啊哪个家人。那在这里呢是第47节他这个仆人作证说呀，是你是谁家的女儿啊，是先问了他家的女儿啊，然后才给这个金臂环金手镯。所以他肯定那种家族啊，为什么你这么漂亮呢，这么美丽呢啊，这么善良呢，是因为你这个家族好啊，就肯定家庭背景的这个优越，然后才给这个金手镯啊，金这个臂环。最后亚巴郎仆人呢就再次朝拜啊，感谢引导我走正路，使我能够认识到啊我主人兄弟的孙女啊，就是这个做见证的重点 你记下来吗？一共十个啊，因为我们在一到二十八节呢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读这些重点啊，看这个仆人如何在做见证。那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一些引导。那其实在今天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和别人讲一些救恩的故事啊，讲到天主如何召叫我们啊，如何使用我们，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恩宠。那讲的时候呢一定要多讲天主啊，讲天主的奇妙，讲天主的作为。你看这个仆人就是讲天主的爱，天主的祝福，天主的引导，而不是讲自己啊。做见证的时候啊，不是讲自己啊多么好啊，这个仆人就是感谢朝拜，然后讲天主的奇妙作为啊，更讲这个女孩子他们的善良和这个家族的美好。好，然后呢我们把重点放在第四十九节。那讲完了之后呢，这个仆人呢就把这个问题啊就抛给了对方。他说呀，现在上主已经仁慈恩待了我啊，恩待了我的主人亚巴郎，那么你们是否愿意也恩待我的主人呢啊，或者说我们很忠心的去回应了天主的召叫啊，天主这样的安排，那你们是否愿意也这样配合天主仁爱的计划呢？这个问题就给了拉班和他的家人。所以在第五十节呢，拉班和托贝尔啊，贝托尔就说了，这件事既然出于上主，我们不能对你说好事说坏。是的，这件事情是出于上主。然后呢，他的家人呢，黎贝家的家人呢，就接受了这个仆人的见证，也看到了天主的奇妙作为，所以就同意了把自己的女儿作为妻子作为伊萨的妻子允许他带走真的感谢天主。然后呢，在第五十二节呢，亚巴郎仆人呢就马上匍匐朝拜祈祷感谢天主，这是第三次祈祷第一次呢是在第十二节，他祈求天主来引导他。然后呢，第二十六节呢，他俯身朝拜天主。那最后事情成功了呢，就是在第五十二节，他匍匐在地朝拜感谢天主，真的感谢天主。不但是自己看上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也愿意回来，也愿意来，然后家人也同意真的感谢天主。然后呢，在这里呢，所以这个仆人很大方的，就是第五十三节呢，就把金银首饰衣服就送给了黎贝加和他的家人很多的礼物很多的宝贵的礼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些礼品财物都是亚巴郎的这个仆人呢就是善用主人的恩赐恩典，然后以礼待人。这位仆人呢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聪明。那么在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管家，都是上主仆人，我们每个人也从上那里领受很多的恩典，很多祝福，这些恩典是为了别人。正如在马窦福音第十章第八节说的，你们白白得来的恩典要白白的去分赐出去。是的，我们不是宝贝的主人，我们只是管家。这个管家呢，这位仆呢做得非常好，就大方的去给这些礼物给这些接受他的人。然后呢，第五十四节呢，他们就美美的吃上了一个晚餐美美的睡上一觉本来应该好好的休息，可是呢这个仆人呢太感恩了，太兴奋了，可能一夜都没有休息。为什么呢？他想既然这件事情已经成功了，他很想马上去回报回馈给自己的主人。如果在今天的话，肯定会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会告诉亚巴郎说我找到了这个你所想要的妻子儿媳妇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可是当时的环境不可能，并且回去的话要至少一个月的这个路程。所以这个仆人睡不着那第二天早晨一早起来呢，就对黎贝加的这个家人说让我们回到我们主人那里去吧主人已经很焦急，我来一个月，我回去又要一个月。 使我们赶快回去吧。但是呢，又有一个紧张的气氛啊，他的家人能否同意呢？这个黎贝家的哥哥呀和母亲说，让少女啊陪我们多住几天吧，啊，这次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啊，这很正常的一个习惯。按照以前那个结婚的传统呢，那女孩子呢都会在父母家住上七天或十天。但是呢，这仆人说呀，既然你们家已经答应了啊，既然这是出于上族，多住一天，多住一个月，不是还要走吗？所以别再停留了，别再挽留，让我们赶快去回应这个天主的召叫吧。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如果是出于天主啊，如果里面有天主旨意，如果天主对你有邀请、有召叫，不再犹豫，不再停留，要马上的、迅速去回应啊天主的召唤。这在这里呢，也和第十九章这个罗特啊形成了一个对比。你看，这个罗特听到天主邀请之后啊，是迟迟的不走啊，一直拖延；而这个仆人呢，就是既然是来自于上主，不再停留啊，赶快去回应。然后这个他的哥哥啊，他家人就说了啊，那好吧，我们愿意。那女孩子是否愿意呢？让我们问一问他啊。所以呢，在58节呢，就把黎贝加啊叫过来，就问他说：“你愿意和这个人去吗？”这个黎贝加马上答应：“我愿意。”好像他没有准备一样，好像随口说一样。不是的，他早已准备好。他也许早就听说过他的那个爷爷亚巴郎的故事，亚巴郎被天主召叫到那个福地去了啊，到应许之地去了。这个黎贝加可能早已憧憬，他也期待，他也想像他的爷爷一样啊，去回应，去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域，去回应一个有恩典的这个课程。那在这里我们想到了马窦，想到了若望，想到了伯多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吧。”他们立刻就抛下渔网啊，跟随了耶稣。是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被天主召叫，天主都愿意来使用我们。你是否愿意呢？你是否愿意探索未知的领域呢？你是否愿意回应天主的召叫呢？像黎贝加一样，时常准备好。我希望你也愿意。然后呢，这个黎贝加就答应了，也愿意和这个仆人同去。然后呢，他的哥哥呢，他的家人呢，又祝福了这个黎贝加，希望他的妹妹啊，他的妹妹的子孙呢，能够很多很多，子孙无数，他的后裔能够强大，战胜仇敌的城门。然后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打发他妹妹走的时候呢，特别呢把他的乳母啊也打发去了。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两个啊，一种就是这个乳母呢去照顾这个黎贝加，那更里面暗藏一个意思呢，就是预示着这个黎贝加很快就要做母亲，要怀孕生子，因此呢他更需要一位母亲啊，这个乳母来照顾他的下一代啊，所以这个预示着这个黎贝加马上要生子，结婚生子。然后呢，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启了程，就回到了这个迦南地。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总结一下哈，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个分享和讨论。那整个这一段呢，讲到这个娶妻啊，亚巴郎的仆人为伊撒格娶妻。那么娶妻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或者选丈夫有什么样的原则呢？那在这里呢，就通过学习这段圣经，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一些普遍的原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大家可以看清吗？择夫犬妻的一些原则。那么通过整个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哈，在这个仆人是在祈祷当中选择的，选择了天主所特别安排的。所以呢，如果今天你要是选夫选妻，有些原则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在祈祷当中选择，并且是 在祈祷中生活，一生在祈祷当中啊，不光是这几天啊，选的时候才祈祷，是一直是啊，结婚之后还在祈祷中生活。然后呢，选的时候呢，不光是要注重自己外表啊，长得很帅啊，很漂亮啊，然后呢，更要注重对方的信仰、他的性格、他的教育背景，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并且呢，要门当户对。要相称合称，这是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两个人的差距太大啊，受教育背景太大呢，就会产生很多啊问题，或者被欺负啊，或者就想得到一种更高的尊重，因此呢，最好是啊背景差不多的啊，不要相差太大。然后呢，还就是这个婚前的培育啊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结婚啊？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啊？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彼此的成圣啊，共同走进天主，去回应啊天主的召叫。你看他们这对夫妻伊莎格和这个黎贝加，他们都是去回应天主的召叫啊，看到天主在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使命。然后，那作为今天我们呢你的孩子呢，可能更要注重这种。恋爱期的沟通交流啊，他们价值观、他们信仰取向、将来对儿女的培育等等等等。在这一段呢，我们圣经文也看到父母的同意非常重要，并且是双方自由自愿，双方自由自愿，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婚姻的基础。那还有个一点注意，就是天下没有完美的夫妻，需要共同学习和成长。那今天很多女孩子啊，或者很多男孩子选对象啊，找终身伴侣的时候呢，会列很多的标准啊，然后达到自己理想的那种要求。但是呢，我们发现找来找去，天下没有完美的女孩子，也没有完美的丈夫。那么需要双方的互相学习啊，共同成长，婚前成长，婚后啊更要成长，共同走进天主啊，接受自己的缺点和有限啊，不断的让自己在天主内被圣化，两个人呢是携手啊共建一个啊幸福的家庭。那最后呢这个婚后的尾声啊，婚前准备了啊，选择很好，那婚后呢，共同尾声，一生敬爱，忠贞，共赴劳苦，也是很重要的。虽然有时候婚前可能认识不多，但是婚后也可以培养爱情，也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就像伊莎格和黎贝加一样，他们虽然婚前没有见过面，但是经着仆人介绍他们可以成为恩爱的夫妻。好，然后呢，我们看最后一段，那就是第62到69节。那这一段呢，又看到了伊莎格那边已经走了一个月两个月了，伊莎格在这里很焦急的在等在等待这个新娘的出现。所以呢，这个伊莎格呢就来到了拉海洛伊井旁。这个拉海洛伊呢是非常的特殊的地方，你还记得在第16章呢，哈加尔就在这个拉海洛伊井边呢遇见了天使遇到了天使的安慰和鼓励。那在这里呢，也预示着伊莎格也要遇见天使般的爱情因为接下来呢，这位黎贝加会安慰他因失去母亲所受的这个悲伤。